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守戒而死。饮水杀生不见佛，守戒而死真见佛。我们生在佛后，没有与佛陀同时代，但佛陀对我们讲的明明白白的是，戒是正顺解脱之本，戒的精神是宁可守戒而死，不可破戒而生。依着戒，如来就常在世，没有依着戒，你就是跟着佛陀也没有用。这有个故事，佛陀时代有两位初学比丘，要同时到舍卫国奇缘精舍去拜见佛陀。那时正值干旱时期，印度又是个热带地方，走在路途上干渴难忍，再要没水喝真的会渴死。他们两人不知走了多久，好不容易看到一洼泉水，里头只有一点点的水，但水里有好多的细虫。两位比丘看水里有虫，其中一位就说，佛陀制的戒，比丘肉眼见到水里有虫，一定要滤水囊滤过才可以喝，现在我们没有滤水囊可以滤水，喝了会杀生，我宁可守戒而死。另一位比丘渴得忍不住，渴得心如火，他想再不喝就没有命了，就把那有虫的水喝了下去，说，我们要去见佛，总要有命才能去啊，没有命了怎么见佛呢？你真是好蠢，一点都不圆融。其实他是不是真正的蠢呢？别的事情可以圆融一点，但根本戒没什么讨价还价的，虽然有开源也是不得已，不是随便为个人而开源，而是为了大众，为了度众生才开源。那位比丘依佛的教法，宁可守戒而死，不愿破戒而生，所以他还是坚持，我如果饮了这个水就是破戒，绝不可以。他就依着坚强的道心没有喝水。两个人继续走，那位没有喝水的比丘在路上不知而昏倒，就真的渴死了。喝水的比丘活了命，到了奇缘精舍见到佛，佛陀明知故问，你就是一个人来的吗？比丘说，我们原先是两个人，本来还有个同参。佛陀问，现在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呢？这位比丘把路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佛陀，并且说，我那位同参好可怜啊，想来见佛，可是还没见到佛就死了。佛陀一听，对他笑一笑说，你说他没有见到佛，其实他已经比你先来见到我，没有见到佛的是你呀。什么是佛？戒就是佛。你难道不知守戒才是真正的见佛吗？没有守戒，即使在佛陀的身边，还是得不到佛陀的慈光照射。此时，这位比丘看见那位已经死了的同参就站在佛陀身边，因为他守戒，虽然渴死在路途上，死后升天就先来见佛。佛陀在世时，弟子无数，不可能完全都在佛陀的身边，还要到各方化导。所以佛陀在42章经上说道，佛子离无数千里，意念无界，必得道果。你虽然不在我的身边，离无千里万里，只要你意念佛戒，应该守的就守，这样一定能得到道果。如果你不守戒，就算在无左右，虽常见无，不顺无戒，终不得道。所以大家对持守境界要有坚固的道心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愚蠢的周立盘陀伽。千法昭愚盘陀伽，正果一持四句偈。佛陀的弟子周立盘陀伽 是弥陀经上的十六尊者之一。这个人非常愚蠢，蠢到什么样子呢？佛陀规定，出家人每天早上一起身，手要摸摸头，口要诵四句偈：手口摄意身莫犯，莫恼一切诸有情，无意苦行当远离，如是行者得度世。这是在提醒自己，三千烦恼丝都剃掉了，现在是出家人，觉悟之人，不再是在家的凡夫俗子了。手口摄意身莫犯，就是指眼手三业，身不要造杀盗淫，口不要两舌恶口妄言绮语，意不要贪嗔痴，身口清净，心里也存好心。身口一犯戒，就是恼了有情，因为犯戒都是有对象的，没有对象绝不会犯戒。要守戒才使众生平安，进一步还要修戒才能利益众生。守戒是设律仪戒，无恶而不断；修戒是设善法戒，无善而不修。无意苦行当远离，佛陀在世时有好多出家人是从外道来的，外道那些习气还是不能够舍。佛弟子修苦行是应该的，但要修佛法正当的苦行，不要修那些无意的苦行。持外道火戒、牛狗的戒，那是邪戒，不能感好果的。周利盘陀杰出了家，这四句偈要读要念啊，可是念了100天了，他一句也没有念熟。他有个哥哥先出家，他们兄弟俩都是在路边生的，哥哥叫路边，他叫季道。他哥哥就说，你这样蠢还来出家，骗佛的饭吃，不要在这里，赶快回去。他愚蠢是愚蠢，还是有善根的，一听到哥哥要把他赶回去，他就嚎啕大哭，伤心得很。当时是在奇树几孤独园，佛陀听到了就出来问个究竟。佛陀慈悲地对他说，周利盘陀伽，来，我教你。佛陀特别单独地教他修行之法。佛陀随手拿了个扫把就问他，这是什么？他说不出来，这是扫把。我们平常讲扫把应该是叫做笤帚。佛陀告诉他，这叫笤帚。他就笤笤笤周周周，教个笤字忘了周字，教了周字又忘了笤字，笤帚两个字都念不好，你看这愚蠢到哪里去了。他为什么这样蠢呢？原来他前世是个大法师，可是令法，人家请问他佛法，他很不乐意讲，有法而千贪不说，这罪过真是不得了啊，今生就招这样的愚蠢之报。佛陀教给他一把笤帚，叫他扫奇树几孤独园，并叫他一面扫一面念扫尘除垢，他就依着佛陀的教导去做，大概扫了3个多月就开悟正果了。他还是有大善根的，如果没有大善根，不要说扫3个多月，即使扫3年也不会正果。他扫扫扫，扫到了一个时候业障消了，哦，这个笤帚是要扫地的，为什么要扫地呢？因为地上有尘，有树叶，看起来污浊邋遢的，一扫就清净了，人人看到都欢喜。他心里这么想着，渐渐就开智慧了。他又想，我们人为什么这样愚蠢呢？哦，晓得了，因为心里有贪嗔痴。扫地将地面扫干净了，内心里头的污浊邋遢也要扫干净。他就这样子做观，想想想，豁然开悟了，就证了罗汉果。这就是周利盘陀伽出家开悟的因缘。证了阿罗汉果，他所持的就是手口摄意身莫犯这四句偈。佛陀的弟子都要托钵的， 有时也有人请去应供，吃过了饭要向施主说法，最简单的是要说三规五戒。轮到了周立盘陀前，他虽然开悟，可是花豹还没有受尽，只会说这四句偈。有好些调皮的施主就说，哎呀，这位罗汉每次都说这四句偈。有的甚至讲，他这一次说法呀，要是又说这四句偈，我们就先把这四句念出来，看看他还能讲什么。可是真正到了说法的时候，这施主想念却念不出来，因为罗汉有他的福报功德，别人想愚弄他是没有办法的。阿罗汉有三明六通十八变，入地如水，履水如地，在空中行走如同走平地一样，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，有这种种的神通。有好多人证了罗汉果，他要是没有慧解，就是显神通来渡人，但这不是正常的渡人方法。周立盘陀伽持着四句偈的意义，只要一眼化开了，也是无穷无尽的，所以他在十六尊者中是义持第一。听到这则故事，我们就要有所警惕，自己有智慧也要希望大家有智慧。人家请问你，你千万不要怕把知道的告诉人，人家就同你一样了。好像在学校里读书，同学有不懂的地方请问你，你知道却装作不知道，恐怕讲了他考试的分数赶上你。有智慧而不布施，将来就是愚蠢报哦。如果你有智慧，心量大，自己会也希望人家会，这样智慧加智慧多么好。不要自己会却不教人，照说看到人家不懂，你知道的都要教人，要做不请之友，何况人家有所问，更要知无不言。诸佛菩萨古祖大德并不是你请问了他才教你，都是主动观机说法，应以合法化度，即说合法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。沙弥始祖罗侯罗，佛度王孙罗侯罗，以盆会玉交改过。释迦世尊成道以后，回到皇宫说法度化父母王子王孙们，皇宫里上上下下都受到度化。净饭大王看到自己的太子出家成道了，但常随众的弟子青年太少，就叫释迦族的青年跟随佛陀出家。乃至后来佛陀也化度了四王八子，他的堂兄弟以及他自己的亲弟弟难陀都出家。难陀出家后还剩了一个王孙罗侯罗，这王孙如果不度他出家，将来就要继承王位，这不是佛陀心里所希望的，所以佛陀常时化度罗侯罗，总想要度他出家，免得他在世间上享名利而堕落。但是净饭王就剩这个王孙，怎样也不要让他出家。可是罗侯罗出家的因缘到了，有一天耶稣陀罗心想，世尊的智慧真是太高了，世间上没有人能超过他。于是他就告诉罗侯罗，下次你爸爸回来，你要向他要点宝贝，要点智慧。所以罗侯罗一见到佛陀回皇宫，就去向他要宝贝。佛陀一听回头就走，罗侯罗就跟着他跑，这么一跑就跑到了佛陀住的精舍。那时候罗侯罗已经八九岁，佛陀就留他在那里出家。出家要找个师父，佛陀就派舍利弗做他的剃度师。罗侯罗出家就成为佛教中的第一位小沙弥。罗侯罗出家以后要负责打扫精舍的庭院，你看一个小王孙哪里扫过地呀？但这时都是要他做的。有一次由于扫地时间长，从上午扫到了傍晚，回疗房迟了，刚好有外来的比丘， 管理疗房的比丘就把外来的比丘送到了罗侯罗的房里，这样罗侯罗回来就没地方睡觉了。小孩子就是小孩子，没地方睡也不敢到别的房间。到了晚上下大雨，他总要躲雨啊，躲到哪里去？躲到厕所里去。印度是热带的气候，蛇虫很多，大雨一下，低的地方就被水淹没了。藏在附近洞里的黑蛇因被水淹而爬出洞口，渐渐地游到厕所这边来。热带地区的毒蛇，那毒是非常厉害的，这时罗侯罗的性命非常危险。佛陀以佛眼看到罗侯罗的处境，从房里出来，故意在厕所外面咳了一声。罗侯罗一听是佛陀的声音就跑出来，忍不住地抱住佛陀，双目泪水滔滔。小孩子受了委屈，这事当然是有点凄惨。佛陀问，你怎么在这个地方没有到房里睡觉呢？罗侯罗说，
因为我的疗房给外来的比丘住，我没地方住了。
佛陀说，那就跟我来吧。罗侯罗那夜就在佛陀房里打地铺睡觉。隔天佛陀即召集诸位比丘，而制定比丘可与未受大戒的沙弥在仪式中过宿两夜，以免小沙弥再碰到像罗侯罗这样的问题而受伤害。舍利弗还有另外一名沙弥弟子叫均提，罗侯罗十八九岁时就和均提到王舍城附近的温泉林住，那时候的沙弥就他们两位。青少年嘛，难免会调皮，罗侯罗也不例外。罗侯罗怎样调皮法呢？那些净信婆罗门宰官长者居士常时都会到灵鹫山拜见佛陀，经过温泉林就问罗侯罗，请问世尊在哪里呀？是在灵鹫山还是竹林精舍？佛陀在灵鹫山，罗侯罗就说在竹林精舍。佛陀在竹林精舍，他就说在灵鹫山，往往让这些大臣长者居士空跑一趟。他们来回都要经过温泉林，罗侯罗看到这些人回来，还故意地跑去问，你们都见到世尊了吧？那些大人说，大德，你不要拿我们开玩笑，世尊在竹林精舍，你怎么说是在灵鹫山呢？罗侯罗说，明明就是在灵鹫山，怎么会在竹林精舍呢？你看他调皮到这个样子，他这样同人家乱开玩笑，佛陀知道了，特地来到温泉林要教训他。罗侯罗一见到佛陀那种威严，心里自然就害怕了。佛陀叫罗侯罗拿水给他洗脚，洗好脚就问他，这洗脚水可不可以喝呀？
这水不能喝。
为什么不能喝呢？
因为洗脚水有尘垢。
佛陀说，本来水是清洁可喝的，一有了尘垢就不能喝。像你这样说话不信实，使人家对你反感，就像这洗脚水一样。佛陀叫罗侯罗把洗脚水倒掉，再问他，这个盆子可不可以拿来装食物？罗侯罗说，
已经装过洗脚水有污垢，不能再拿来装清净的食物了。
佛陀又说，你现在就像这盆子一样，已经不是清净的沙门了。佛陀用足指拨动洗脚盆，再问罗侯罗，这个盆子好不好？
师尊，这盆不好。
为什么不好？
这个盆破了，提水都会漏，所以拿来洗脚。
你现在就同这个破盆一样，讲话不诚实，就没人爱敬你。你已经这么大，都快受比丘戒，不是小沙弥了，怎能乱开玩笑？他还是有大善根的，经过佛陀这么一呵斥教导，
就变得很守规矩，同人家讲话也很有礼貌，不会再说不实在的话了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：莲花女出家姻缘。莲花女红颜薄命，薄现无常令觉悟。在佛陀时代，有一位莲花比丘尼，她在家的名字就叫做莲花，出家就是莲花比丘尼。在印度，大多数出家名字就和在家一样，就像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、穆建莲、大迦舍都是本来的名字，不是像佛法传到中国后出家就另取法名。这位莲花比丘尼长得很漂亮，但她不是福德之女，而是所谓的红颜薄命，所以在家的时候男孩子一窝蜂地追求她。这种追求并不是什么窈窕淑女、君子好逑，追求她的也不是有福德善根的男孩子，那当然是麻烦了。普门品上说，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设欲求女，便生端正有相之女，素质德本，众人爱敬。注意在这个敬字上，人家爱你，内心还对你非常恭敬，有福当然人家爱，有德人家才会敬。你光有福没有德行，人家爱是爱你，对你没有敬仰哦。莲花女往昔曾在三宝门中修供养，种了一点善根，并且发愿要出家，因为她今生的容貌惹来很多的麻烦，她就动了善念要找世尊出家。她住在王舍城，就前往当时佛陀正在说法之处灵鹫山。印度是热带地方，那个时候也没有马车，他走得又热又渴，就到河边舀点水喝。他从清澈的水中看见自己的容貌是那么美丽，脸上经太阳一晒更加红得发嫩。他就想，我这样年轻长得这么好看，现在就去出家太可惜了，到年老再出家吧。就生了这一念退心，不想到灵鹫山见佛陀了，转身就要返回城中。佛陀有天眼通，也有他心通，看到莲花女从家里要到灵鹫山求出家，在路途中退了道心，但他往昔有这么一点善根，还是可以度脱的。于是佛陀就以神通变化成一个女子，从城中出来，刚好与莲花女相遇。莲花女见到这位女子那种绝世的美丽，浑身都惊了起来，方才还以为自己的面貌好美，可是一见到这位佛陀化现的女子，同她比起来，那自己真是丑了，如同癞蛤蟆比孔雀。莲花女问这位女子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呀？女子说，我从城中来，正要回家。莲花女说，你这么漂亮，一个人走多危险，为什么不找人陪你呢？女子说，那我们不妨一起走吧，路上也有个照应，天气这么热，我们先到溪边休息。两人就坐在溪边谈话，才谈了一会儿，这女子就靠在莲花女的大腿上睡着了，一睡就死了，身上马上肿胀臭烂，好多虫啊苍蝇都来了。莲花女心生大怖畏，这么一位绝世美女前后之间就变成这样，死得臭不可闻，令人不敢接近。那么我将来随时也会死，一死还不是同他一样？由于这一念的觉悟，莲花女还是来到灵鹫山向佛陀求出家。
这就是莲花女出家的因缘。